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我认识的一位姐妹，她在年轻的时候听了福音，很快就信了主，还带着先生，当时是她的男朋友，一起去参加慕道班，受了洗，连婚礼都是在教堂里举办的。进入婚姻后，她生孩子，做家庭主妇，然后开店做生意，常常在朋友圈里晒她的幸福和甜蜜生活。但她看似稳妥的岁月静好的生活，却似乎跟神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曾经一度暗暗地怀疑她是否真的信神。十多年后，她跟我联系上，很感慨地告诉我，因为一双儿女都出了状况，她意识到自己跟先生都远离了神，并因此受到神的管教，所以他们一家人都重新地回到神面前。在接下来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常常收到他发来的请求代祷的短信，大多是为他心脏有问题的小儿子祷告。他的宝贝儿子身患心律失常、心动过速的病症，有几次半夜三更，孩子突然病情发作，陷入昏迷，急送医院抢救。我收到姐妹的紧急代祷请求，体会到一颗母亲的心在那一刻的恐惧与心碎。那段时间，孩子每次病发都心动过速，高达300速率以上，连医生都觉得极为凶险。孩子还小，才仅仅2岁，还不能做手术，每次急送医院都只能先住院观察，以便发病时能及时抢救。然而，姐妹虽然害怕到常常要崩溃的地步，却并没有抱怨神。每次有惊无险过后，她都会发来感恩的信息，跟我说，过去的自己她太追求生意了，一直蒙神祝福很顺利，却不知道亲近神。现在神借着生病的孩子在管教他，他说自己已经醒悟过来，放下生意，专心地陪伴孩子，甚至在医院里也读圣经、祷告、唱赞美诗，时不时地还告诉我医生护士怎样地认可他的信仰，怎样地精心照顾他的孩子。借着为他和孩子的代祷，我也一次次体会到神的同在和保守。在我看来，姐妹就像从埃及地出来的以色列民，不过虽然也同样经历了旷野的试探，但姐妹的感恩信靠帮助她和一家人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数年过去，姐妹的儿子身体健康平稳，女儿的情况也越来越好，真的为他们非常的感恩。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 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哈。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15章23节到16章24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15章23到26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马拉这个地方，他们就经历了神把苦水变甜的这个神迹。神要选民守律例和诫命，并且指出神他是医治人的神。有些人或许会有疑问了，他们会问，把苦水变甜以及医治疾病到底跟赐下律法有何关系呢？有学者就指出，这段经文里的马拉预表西乃，就像神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的奴役，照样呢，他也在旷野赐下活水和医治。那么这也是神跟以色列民立约的先决条件，使选民侍奉神。所以马拉的经历呢，是一个具体而微小的立约。神赐下恩惠就是水，立下规条就是顺从，隐含的咒诅就是疾病，以及明显的赐福就是健康，与西乃之约的形式呢是大致相同的。这段经文就宣称以色列的神是医治者，其他任何人或者是别的神都不能够取代亚威，就是耶和华的独一真神的地位。好，出埃及记的15章27节是出埃及记中最清新可喜的一段，与前一段马拉苦水留给以色列苦涩的回忆呢，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琳是在旷野旅程中甜美的回忆，人再次休养歇息，重新得力奔跑前程，但是这只是中途休息站，而非应许之地。其实不只是以琳，就连西乃山呢，也不是神的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还要继续的踏上回家的旅程。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信徒得救充满了神迹，彰显神的全能，向撒旦夸胜。而信徒在世上只是寄居者，要不断的奔走天路，沿途要经历更多的神迹和磨难。回家的路呢还很遥远，但是一路上都会充满着神迹和恩典。出埃及记的16章1到24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就来到逊的旷野，他们因为没有食物，就向摩西啊怨声载道。神不但是答应他们的呼求，赐下鹌鹑肉，更赐下他们从未见过的美食玛拿。可见神他是垂听祷告的神，神他是信实的，他必赐予你每天丰盛的灵粮。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16章所剩下的部分。以色列人在旷野之地想起在埃及的时候有肉吃，他们又开始向摩西亚伦去抱怨了。抱怨的人要小心，若是追根究底的话，我们是向神抱怨，神不喜欢这样的人。神听到以色列人抱怨，顾念他们的需要，就从天上降下玛拿，每天来供应他们，让他们有得吃。但是神也定下了收取玛拿的规矩，每个人每天收取自己的分量，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好，出埃及记的16章25到26节经文说，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6天可以收取，第7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神在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之前，就先定了安息日，正如神6天造了天地，第7天就安息不工作那样，他6日赐下玛拿，第7日就不再赐下了。这是创造和安息主题的再现。但是神早已经有预备，让他的子民在安息日照样有足够的食物来吃。出埃及记16章27到30节经文说，第7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 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好，以色列民当中呢，仍然有人要违背神的诫命，在第七天出去找食物，结果是空手而回。旧约中以色列人屡次违背神的诫命，不顺服神，那么这是他们最大的失败。我们后世的信徒应当引以为戒。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这句话就让人回想到出埃及记的十章第三节，在埃及的实在中，神对法老的责备。神在这里把以色列民比作顽梗不肯悔改的法老，他们虽然恢复自由身了，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出了埃及，但是心理上还是带着埃及的气息，就是自以为是啊，不信神的话语。出埃及记的十六章三十一节经文说，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样子像盐碎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那么玛纳究竟是怎么样的食物呢？这个很难去解释，它是一种很棒的食物，包含了以色列人所需要的所有营养。我猜它尝起来呢，就像他们想要吃的东西，一种很好吃的食物，但是呢，却引起了以色列人中闲杂人的抱怨。民数记十一章四到五节的记载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玛纳。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好，这就是闲杂人离开埃及这块土地之后，在旷野中想要吃的食物。他们想要吃的东西呢，包含长在地上或长在地下的食物，像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这些都是没有太多营养的食物。当你吃了这些东西，你看起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有些人说了，一天一个苹果，疾病远离我啊，我就不需要医生了。我们也可以这么来说，一天一些大蒜，没有人敢亲近我。这些都是世人爱吃的，这些俗世的食物呢，无法满足你，因为他们只不过是配料罢了。闲杂人想起他们在埃及所吃的东西，他们就渴望这些食物。民数记的十一章第六节说，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着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好，百姓就抱怨除了玛纳之外呢，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了。民数记十一章七节说，这玛纳仿佛盐碎子，又好像珍珠。神似乎在对他们说，这些人不喜欢我的食物，我的食物就像炸鸡块、冰淇淋、好吃的蛋糕混合在一块儿。玛纳很好吃，但是呢，闲杂人却不喜欢。民数记的十一章第八节经文继续说，百姓周围行走，把玛纳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旧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那么这里说玛纳的吃法有很多种，他们可以用磨来去推，用旧捣煮，或者是烤成一锅来吃。也许他们可以出版一本摩西的食谱，里边就记载了1001种不同的吃法。但是以色列民却不喜欢神从天上所降下来的食物，他们只会抱怨，他们厌烦了只吃玛纳，他们想吃埃及的肉锅，他们想要回到埃及，回到他们为奴的地方。有些人虽然从俗世的罪恶中被拯救出来，后来呢觉知成了基督徒，但是他们常常想要顺道回去拿一些韭菜、葱和蒜。今天有些基督徒需要完全的和旧有的生活模式给划清界限。我亲爱的朋友，你不能够像世人一样的过着不讨神所喜欢的生活。世人都依靠世俗的食物来过日子，但是你要顺服神，心中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 你必须和代表罪恶的世界的埃及要断绝关系，你必须依靠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瑙，就是主耶稣基督。好，出埃及记的16:32-33，经文说，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梅尔玛瑙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玛瑙，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好，出埃及记最后的一部分呢，就详细记载了有一罐玛瑙被放在约柜里头，约柜里边放着三样东西，第一是亚伦已经发芽的杖，第二是一罐玛瑙，第三是十诫的法版。律法说明一个事实，就是只有基督能够完全遵守律法，基督为你和我成全了律法。玛瑙呢，也代表基督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提供了灵粮。那么亚伦发芽的杖就代表基督的复活。在约柜的上方有一个盖子，是神施恩的宝座，耶稣的宝血就洒在上面。唯有基督才能够符合神的要求，唯有基督才能够施行拯救。基督能够拯救我们，那是因为他流出了宝血，也因为如此，神能够向罪人来广施怜悯。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出埃及记》的16:34-36，经文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行，把玛瑙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瑙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俄梅尔乃依法十分之一。好，这两节经文不仅告诉我们以色列民吃了40年的玛瑙，也告诉我们他们每天吃的分量是多少。当他们最后到达应许之地的时候，玛瑙就停止供应了，他们又开始吃当地的出产。他们还是抱怨吃稻谷，因为他们发现玛瑙还是很好吃的，和稻相比呢，玛瑙是好东西。许多人得救之后仍然依靠过去的经验来生活，他们经历过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死亡，但是他们谈的却是他们的经验。当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只说经验，他们不喜欢研读圣经，以为圣经是过时的。那么事实上，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所赐予我们的每日的灵粮。如果你还没有尝过玛瑙的滋味，你不妨去找基督来试一试。诗篇34:8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除此以外，约翰福音6:51，主耶稣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以色列民已经离开埃及的土地了，在旷野中来行走，往西乃山去前进。沿路上，以色列人有7个经历，这7个经历呢，正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缩影。哥林多前书10:11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有的基督徒最好呢，自己去研读和留意这些教训。这些教训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当以色列民经过沙漠的时候，他们感到口渴，又再一次的去发怨言了。出埃及记的第17章就记载了两个有关利非定的事件，一个是击打磐石出水，这个故事呢继续出埃及记第15章有关这个缺水的主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和亚玛利人去征战，这两个事件呢都是发生在利非定，可能暗示亚玛利人来攻击以色列人起因于争夺这个水源的冲突。那么不管如何，两件事情都显示了旷野行路的艰难，不仅有自然条件的限制，更有真实的属灵的征战。但是以色列民都在摩西的带领之下经历了神奇妙的神迹。好， 我们看出埃及记的17章1到3节，经文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好，有关利非定的确切地点呢，学术界仍有争议。最可能的地点就是位于西乃半岛南端摩西山西北的费兰河谷，或者是西北10公里的瑞发德河谷。17章6节提到河裂的磐石，18章5节又提到神的山。那么由此看来呢，这里所发生的事件应该都是在河裂山的附近的。以色列民一路抱怨，他们一有需要，他们就开始抱怨。神的恩典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但是一旦遇到危险或者是紧急情况时，他们又开始哭闹，又开始抱怨，又开始制造麻烦。那么许多教会呢，也有相同的属灵光景，可是他们还以为他们的情况好得不得了呢。好，出埃及记的17章4节经文说，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好，摩西面对人们的抱怨，他无计可施，甚至向神发出呼求，神啊，该怎么办呢？百姓都快拿石头来砸死我了。可见当时情势呢相当的危急，摩西可能不想管他们了，他希望有人去接班。好，那么请注意神给以色列人的供应是什么。出埃及记的17章5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神对摩西呼求的回应就是直接提出了解决的方案，他没有对百姓或者是摩西的抱怨做任何的评论。这根杖呢，是当年摩西回到埃及的时候神才给他的，它是摩西权柄和力量的象征和标记。摩西曾经用这根杖来行使灾，在出埃及时呢，也用此杖使大海来分开。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之后，摩西还没有机会来用这根杖，但是此杖呢，一直未曾离开过他。那么现在神就再度命令摩西使用这根杖来行出一个新的神迹，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闻，心里边也未曾想过的。每一次新的困难都是叫摩西学习新的功课，经历新的惊喜，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好，出埃及记的17章6到7节经文说，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好，这是第一次提到磐石和从磐石中流出来的水。那么这个磐石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不需要去乱猜测，或者是用自己的智慧去解释，因为神已经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1到4节借着保罗来告诉我们了。经文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以色列人吃的粮食呢是玛纳，玛纳是基督的象征，基督是生命的粮，基督呢也是生命的活水，磐石就是它的象征。我们称不信的人就像刚硬的顽石一样，你看他们还在怀疑神，那么这个就是强烈的对比了。以色列人的信心就像蜘蛛网和折断的芦苇，一小片怀疑的乌云遮住他们，使他们看不见神的荣光。磐石是主耶稣基督美丽的象征。诗篇61篇第2节，诗人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这就是基督， 在诗篇七十八篇第三十五节，诗人又说，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在彼得前书二章六到八节，彼得说，因为经常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然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好，最后呢，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第十一节，使徒保罗他给我们一个建议，他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主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可以倚靠的磐石，他是教会建造的根基。你可以倚靠基督耶稣这块磐石而得到救赎，但是绝不能透过人为的努力从这个磐石中来取水。只有当这块磐石被击打之后，才会流出生命的活水。你必须相信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替你受死，背负了你的罪，你才能得救。被击打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象征。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吃的是上帝从天降下的玛拿，因此今天的基督徒会把圣经神的话语称为玛拿，也就是生命的粮。主耶稣当年也曾把自己比作生命的粮食，因此他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指的就是他作为从天而降的生命粮食，能够满足人心的需要。这生命的粮食对于体贴肉体的人来说，可能吃不惯也很难吃，但就像我们都知道，难吃的杂粮和天然食品对人体最为有益。这生命的粮食对人的灵魂生命也最为有益，而且一旦吃进去，你就会发现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吃生命的粮食更叫人得饱足的。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